感谢德老，我们今天继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先念一下皈依和发心。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证。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证。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一般就是我们下一个部分就是忏悔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之前呢，回顾就上一堂讲的一些课，所以稍稍的记忆就是回忆一下，这样子比较有好处。一般人的这种修行当中，如果很多人只有一听一次的机会的话，不能够有时间反复的听或者反复的读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有这种就是回顾的一个过程。第一次看一听一遍，然后自己看一遍，再回顾一遍，这样一般记得比较深刻。所以上一堂这个回顾里面呢，我们大体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禅修和智慧这两个部分。禅修呢需要有这种内外的这种安静，内外的这种寂静。那怎么样去寻找内外的寂静呢？就是我们说的有这种环境，就是自己处在相对比较不被干扰的地方，就是这种是一种的安静。还有一种的就是说不论是在比较忙碌的社会，比较怎么讲呢，匆忙的这种的人生当中呢，跟这些各种人各种事要处理的情况下，同时也能修行，也能够就是处于寂静处。这个寂静呢主要靠自己内心当中有这种惜福知足，随缘以及心持六度，这样子有次第的修持六度，这样子的方式来保持寂静，包括持戒和布施的这种的开放的心，持戒的这种怎么讲，不放纵不放逸的这种心，然后忍辱这种的，就是能够安忍，能够在一些，因为人有时候遇到一点障碍的时候，就是不能忍安忍的情况下都变成大障碍，所以意思是说会失去道法上前进的这种方向和动力。所以就是遇到这个严寒酷暑，遇到各种身体的这些劳累疾病，以及心情的各种这些纷扰的时候，你要有某一种安忍的能力，能够调伏自己的心，继续就是修行，继续文思修的道路上不放逸不放松，这个心就是安忍。然后精进的情况下，就是不断的上了一个台阶就够了，满足了，不是这样子，也是不断的进取，以及不断的深广的这个深度和广度的佛法上面，从理论到经验上面都不断的积累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样的这种决心这种素养下，可以修持这个禅定而产生智慧。那简单来讲有戒定慧这种的方式。然后我们讲了就是身体应该，那就禅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配合这种包括身体坐直，然后脉直气直，然后心直，这种的身体的调动，语言的调动呢，调和呢就是吐浊气纳心气这种的方式，以及意的这种方式，就是不要跟心太过分的造作，而不要追忆过去，不迎接未来，不执着现在，不散漫于外境，不过分内收，这种的方式就是安住来修行。 当然就是大体上面，因为你知道你在修什么，所以禅定的时候呢，就是也有时间禅，出时间禅，时间禅就像时间八法一样，一些善行和时间八法的禅定当中，你可以投身在这种善趣，长寿天各种的这些天道，都是因为不同的这种禅定的能力和善行的功德差别而投身。当然就是有一定的定力，但是就是出于无忌的禅，以及没有很多善行的这种积累的情况下，可以在这些动物啊，或者是比较安宁的这种环境下的一些，就是冬眠的动物长时间的休息这种的特质，然后出世间的禅呢，就是有这种声闻、菩萨、佛这种的。不同的这些禅定，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真正在修行的时候是针对哪一个方向在修，然后有这种有相无相的这些禅定，声闻的相、四谛、十六形相、缘觉的这种的十二缘起，然后菩萨道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十七道品啊，佛的这种的我空性的这些证悟的这些智慧。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三十七道品也有就是其他的就是小乘佛教也讲这个，但是大乘这两个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是小乘的这个四念住、四断正、四身住这些呢，相当于大乘的这种资粮道上面的这个小资粮、中资粮和大资粮，然后小乘的这种无根无力的这些修行呢，在大乘里面就是暖胃顶胃的这种就是相应的有一种的修行，就是可以因为以动机和这些愿力的不同而成为大乘，就是发心的不一样，以及证的空性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一个小乘佛教只是证这种人无我、人无我这种无蕴集无我的这种的空性，然后某一种程度上的法务，我有一些在书里面也有提到，但是这些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单空式的这种的无我。那大乘的佛教里面呢，就是这个是不仅讲无我，还讲这种空性、大空性这些部分，所以就有这种远离四边八喜的这些功抉择呀，这些在密乘里面和贤乘共通的一些地方呢，就比如说诸法等性啊，这种和空性是一个意思。然后密宗里面特别强调这种清净见、法界离系这种的状态。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是说意思说，在小乘的这个无根无力的这种修行，那在大乘里面像这个暖胃顶胃的加行道的这个修行一样，就是有相应的地方。然后像这个小乘佛教修行，他们有这个七觉支、八正道，这些在大乘佛教里面一样，就是用见道和修道这两个部分。然后就意思说在这个里面的，如果用同样的这些概念的话，这里面的八正道的正见，这个是就是初地菩萨的正悟才有正见，其他时候这个正见就是有这种正悟实相，而不是文字般若这种的，是见到实相啊，见到心性这种产生的正见，所以就是说就是修行道上面就是佛。修行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就是大体上面在大乘佛教里面修这种机智圣观，以及止观双运，在我们的家信里面呢，就是把它以这种凡夫尘缘意分别缘真如这种的方式，就是凡夫行这个部分就是自量道，圆真意分别就是加行道，圆真如就是真的这种相似于佛的这种的证悟。也就是说一个是机智进障以后，在这个当下就是修行凡夫行的这种能够有乐受、明受、 无念这种的手的这种修行。一分别呢，就是像没有限量见到法性，但是说比量的见到真如这种的修行，就是已经有这个理念上完全通达的这种的状态。然后圆真如的话，就是限量的见到，这个种限量的见到跟佛比起来还有一些，但是跟佛的证悟类似，就是马上要接近这种的成就，所以就是圆真如的这种的禅定。所以就是另外强调了，就是说就是没有证见，没有一定的这些见解的情况下，所谓的这个一般的很多地方汉地也有这种情况，藏地各个地方也有吧，个别地方就是说贪的高谈阔论，就讲空心啊什么都不要执着呀、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不思善不思恶这样，但是没有根本的这种的见解和这方面的一些窍诀上面的引导的情况下，有时候所谓的这种不思善成为一种无忌，像刚才我们说的沉沦于整个善恶趣，所以它本身禅修也是一种悲智的修行，悲智双运的修行，禅修的时候，所以观修这样的所谓以空性的智慧摄持下的这种修行，这种可以修慈悲，修无常，修这种的缘起，这些都可以。然后呢静修，那就是安住在就是本觉本性当中，心性当中。当然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性的窍诀，或者是不知道安住本性的这个本质，这个智慧上面的没有了解的话，就是这种安住在当下意念或者是正念当中，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就静修主要是你应该是就是了解心的本性，安住在这种觉性当中。所以以这种的就是禅修的方式呢，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因大悲故不住这个涅槃，因智慧故不住轮回，或者是以大悲故不住寂灭，以智慧故不住三有，这种的修行。我们就是说到禅修，上一堂课基本上也就是这些。然后讲到这种智慧，就是寻找苦因，寻找这个怎么样去推翻这种各种，就是苦先知道就是轮回的现象，然后说这个现象是二元的，这种的现象怎么产生的，这个产生的具身我执以及习气的这种障碍以外，就是障碍我们成佛见性的这种认知的认知性的障碍，我们佛教里面讲所知障，以及让我们脱离这种情绪性的烦恼障碍，让我们解脱于这种轮回当中处理这个轮回的这种的障碍，就是烦恼障，就是情绪性的障碍，一个是认知性的障碍。情绪性的障碍呢，障碍我们脱离六道，认知性的障碍呢，障碍我们不仅脱离这个六道，还有就是见性成佛。为什么说脱离六道这种烦恼障，烦恼障里面也有这种无明的这种的障碍，所以它也有这个断烦恼的时候，不是说就是不需要就是智慧，是需要智慧，但是主要是以人无我的智慧来断除烦恼障，法无我的智慧来断除所知障，这两种的障碍以后呢，就是断除这种习气障，推转识成智，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证悟。如果没有这样去成就这方面的这些修行的时候呢，就会有因为这种习气具身我执的这种障碍，产生认知上的这些颠倒，以及陷于各种的情绪烦恼，然后做各种的业行善恶的心，然后善行多的时候投身三圣道，恶行多的时候投身这种三恶趣。总之来讲，就是这个里面有苦及变苦，以及辛苦不离无明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会 无限制的在这种自我一种我执我爱我见我慢以及延伸出来的贪嗔痴的这些当中的流浪。所以怎么样去对治呢？就是说就是对治的这个方法就是智慧。这种智慧呢跟这个轮回的因正好相反或者是说相克。所以产生人我执的时候修行这个人无我，产生法我执的时候修行法无我。就是说这两个都有的，所以人法俱无的这种空性。所以破除这种人我执破法我执这个过程呢就是清有个次第。所以产生二障，我们平时讲的这种二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断掉自己的这种烦恼不要陷入轮回的话，就是修持人无我，然后积资进账的情况下修持人无我破人无我之，然后就是说没有情绪性的烦恼，也不会有这个造业，没有业行的情况下能够结束轮回这样子。然后发我执的这种状况下呢，就是分析观察出了这些现象，那除了这种我们说观察自己的心如何运作，身心两个方面如何安立，就是身有没有身体的这种物质的这种基础，心有没有就是说就是可以找到心的这种本真的实存，都常依自主的这种存在。所以身心两个方面观察都不在，那也推及一切万法皆是如此。所以就有这种凡夫一般的说，就是我们讲的凡夫，就是普通的这种还没有修行成就这种的状况下的人，就是有或者是没有，就知道不知道，就是这样子。那有没有，然后就是原先认为有的，最后经过分析以后没有了以后呢，就是进到一种原来有的这种概念，现在没有是真的，这种的就是没有才是对的，就是对于这种无有一种的执着，那就变成了没有有。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中论里面也说，就是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也不去，以及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这些边，就是远离这种的这些长段四边八系这些的这种无明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就是那怎么样做呢？就是说能够了解到我们一般用这种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能够了解到我们二元的这种的对立的，就是表面就是说安立这种相对的世界里面有因果，有这种现象，它的这种相对的这种真实性，它的真实不是基于常欲自主，而是一种因缘的显现。那本质上面就是它没有任何立足点，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很长真实不虚非常结实的这一个根找得到，所以越找越虚妄，越虚妄不实。所以这种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色法就是色法不二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样子菩萨呢就是超越轮业，然后能够不放弃众生，同时也就是能够不被轮回的这些现象所束缚，能够认真的就是度一切有情，然后修一切善法，这样子积累功德二资粮这样子。但是同时呢对这一切都没有根本性的这种实质，以及具这种产生的我执我慢这种我见这样子。所以能够随缘度众， 但是不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众生啊、所以都没有就是所以菩萨的这些境界里面就是讲的是无我利他这样子的状态，因为正悟极高，所以他不昧因果，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利他之心，他有这种方便善巧，具足方便善巧，所以上一堂课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金刚萨埵的法门，本来这样的。那为什么要修金刚萨埵的这一个法门呢？主要是说，人的这种修行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积资进账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有肝的功能，有肾的功能，有其他的很多的功能，以及免疫系统帮助你，就是怎么讲，不断的，比如说我们吃食物的时候，这些食物有这个阴阳的部分，也有毒素，就是是药三分毒一样，是食物也有，就是它有这个病菌同时进入嘴里面呢，它这个本身就是你吃的食物不干净呢，然后有一部分是本身有毒性的呀，这样子，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但是在进入胃这样的时候呢，你的肝啊，你的肾啊，这些可以把毒素的部分化解掉，变成你需要的这个食物呢，就是输送到身体各个需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是一种怎么讲呢，能够对治不需要的东西，能够增长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说本身修行也是这个过程，就是就是修一切的善，断一切的恶，这样子。那在这个里面呢，类似于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来讲，也是就把佛性尽量显出来，就修一切的善，让你的这种真性，你让你见到心的本质、心的本性，这个就是展现佛性湛然这种。然后就是暂时的课程呢，就是不断的去除这个像就是乌云这个被就是驱散，或者是乌云本身消融于这个湛然的这个虚空当中一样。所以一个方面就是让你克服这种情绪障、所知障，以及烦恼障、所知障带来的种种的这些障碍，不断的克服的过程。另外一个部分是把你就是本有的这种佛性圆满的这种的德相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这个过程。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当中呢，就是身体如果人那样，佛法本身是就是去除无明的这种道法方法。那心病有心用这种心医这个心药一样，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比如说不满足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去丰富这个物质，科学技术这样子。但是精神上的种种的不满意，当然我们说的精神，这个我们使用物质的时候也用精神，但是靠物质依赖物质的一种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主要往内精神上面去专注，在精神上面去修的时候呢，就是佛法像这样子，就是对之这种贪嗔痴慢疑这种烦恼这些产生的时候呢，怎么样去转化这样子。所以我们受到这种看起来是外面的，就是心外的这种现象，包括一些灾难啊，个人的这个人生道路上的各种起伏啊，以及一个社会一个广大的这种众生的群，以及不同的道，这些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天灾人祸、身体的疼痛寿命的长短以及心里的种种困苦，陷入这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贪嗔疑痴啊，就是骄傲、怀疑、嫉妒这些，它都是有这种内在的一种积累，延伸到外，然后或者是外境呢，就是过去三世的因缘以及当下的这种的抉择呢， 启发这种内在的这种就是外境呢，就是启发内在的就是无毒或者是烦恼，然后进而就是强化它，所以这一个过程。所以内于心界主要是一个修心上面的，如果一切痛苦的来源包括就外向上面你认为是这样子那样子，但是本质上面它来自于就是说看，如果你有看清楚的话，本质上面是自己的心来定的。比如说如果就是一句话，同样一个人说出来的一句话，如果心态不善的人以及有多疑的人，多自我或者是多有这个不安全感恐惧的人，他解读的时候呢，都会想这个是不是在说我攻击我或者是讽刺我，就是用这些话来打击我，或者是他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些成因，这样他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去看，然后进而会产生很多的这些情绪，以及积压成这个情绪以后会采取一些不友善的这个言语行动和这些眼神种种的这种方式，那对方你会吸引对方去步入到这种对抗啊或者是纷争当中，所以你进一步会证实你的以前的判断是对的，现在你看步入了对抗，他肯定，所以你原来是自己的这种身口意的牵引力把自己的牵引到这种种种的不安和纷争当中，就是说像镜面里面你用什么样的表情去微笑或者是愤怒，这样的时候镜面里面折射的也是愤怒一样，你对别人不好别人也会伤害你，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爱你，一样的，就是但是我们总是认为就是自己与外境是分离的，然后自己单独独立的在这种运作这种的思维，但是不观察不怀疑自己本身这种的判断评断以及疑心有没有一个就是自我业和因缘的这种的力量的支配，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容易步入到把一切看成是如此真实以及痛苦或者是说如此有挑战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身体生病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如果心理上有病的时候呢，就是需要以佛法的佛陀是这个大医王，能够对治烦恼，能够对治所有的所知障、烦恼障、习气障、业障、罪障，这样子，所以就有这么多的方法，大乘、小乘、金刚乘，以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人生在世，很多烦恼产生，这些对自己的身体，除了心不健康以外，对身体也会造成不健康。除了对自己的身心造成不健康以外，还会对周围的人以及三生生生世世的这个不仅是今生，有未来生生世世以及周未来生生世世的周边结缘的一人都会带向一种负面的这种力量，有时候一些人个人的这种负面能量会集结到某一种积累到某一种能量的时候形成共业，那共业共同造成这种的社会的这些或者是不同这个区域里面的众生的这些灾难以及病痛生死当中都有这种。所以个人的话呢，你说有些人就是为了一句话一个简单的一些错误的投射和理解，有时候会杀人放火，有时候会自杀自尽，所以这些可以看出来就是不忏悔的这种过失，就是会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弄得很复杂，很没有必要坚持的东西会非常僵持下去，所以在这些里面呢需要时时的就是修行当中，不想就是人越走越黑暗越走越顽固越走呢越这种多苦多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需要以这种修行忏悔的这个对治的法门，对治自己的这种无明贪嗔痴，然后来洗净他们，让自己就是发白发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去除。那在这里面特别是密宗里面这种的修行，像金刚萨埵呀，这些曾经金刚萨埵修行是最好的一种的对治和修行的法门，所以过去的这些大修行者呢都依赖金刚萨埵的这种修法，或者是说在显宗里面讲是不动佛而触佛，所以 这种的就是是这种激进愤怒这些总集的这个上师诸佛菩萨的这种，他以曾经金刚萨埵发愿，我不能够忏悔所有的这些业，包括各种就是自心罪、佛之罪这种的业罪业的话，那我就不成佛。最后就是金刚萨埵以这种的显现，这种的愿力成就，所以能够以他的法门来就是休息对治这种所知障、烦恼障引起的这些罪障、习气障。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就是罪业我们分为这种自心罪和佛之罪。那自心罪的话主要是说你自然的情况下，只要你换位思考就能够知道，就是有一些罪业，比如说每一个众生都不希望被杀，如果你夺取别人的生命的时候呢，肯定这种就是这种罪业不需要没有任何你是不是修行者，你是不是这种佛弟子而有差别。每一个众生都珍惜的生命，如果你剥夺其他众生的快乐造成痛苦，这样子的话，这些都显而易见是一种的罪过，这种类似于这以此类推的这些就是自心罪。没有人无缘无故喜欢敌人，没有人喜欢就是被剥夺安乐，就制造痛苦，就是这样子。他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就是希求安乐，希望离开痛苦。所以如果你让他们离开了安乐，这带来了痛苦的话，这种的就是自信的这种的罪业。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佛智罪的意思，说你在受戒，原来对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修行的人来讲，他如果有过午不食，没有就是也没有出家这样子的，这些呢不算什么过失，他这一天吃好几顿饭也不算。如果他吃的当然内容是鸡鸭鱼这样的，肯定也是罪业加重。但是说仅仅是多吃饭并不代表他有罪业。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你说比如说你变成一个比丘的话，就是日中一食呀，或者是你就是修持八关斋戒，你即便不是出家人，那你中午的时候又没有忍住，过了以后又吃，本来是静下心来好好修行的一种承诺被自己打破。同样的就是菩萨的这些修行的誓愿以及行为，这些上面如果没有做到不断的破，或者是接受种种的密乘的这些教法，结果又做不到破各种各样的这些誓言和戒，这样子的话所产生的罪障，这些呢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罪业。所以在这些里面，这些都有像自心罪和所知罪，不是说菩萨密乘所有的这些都是佛之罪，不是这个意思。佛之罪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特别就是增上这种善的功德的过程当中，就是立的这种的戒条，那这些守不住的话也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些是给直接可以给这种自己和其他众生带来伤害的这种的这些罪业。所以佛说的这些种种忏罪的法门当中，那忏悔这些呢就是包括分别解脱戒，菩萨的这种穴处，然后密乘的这些三昧耶戒，那最深奥最好的法门忏悔之王，忏悔法王，就是忏悔法之王，这样子就是金刚萨埵的这个修行。所以所以我们呢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这种任何由身口意三门不善而引起的这个贪嗔痴，我们能够在就是修行求法修行证悟这种的道路上面，所以还会有存在这种各种就是障碍。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用这些忏悔的对治力来对治这种过失，身口意的这种的过失。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所知障的这些 情绪性的障碍，这些呢就是用利他的种种的行为，善巧方便可以调伏，用智慧的方式也可以，就是用智慧摄持的这种利他的这种种种的行为，积累福德资粮，然后像所知障的这种的，就是通过智慧的这种分析观察，能够看到，就是说能够了解到，就是二元现象的本质，或者说诸客以及诸客行为这那些三轮分别还不清净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进一步的修习，这种积累二资粮来对治烦恼障和所知障，福德和智慧来对治这种烦恼和所知的这些障碍。所以另外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学佛的时候就看《金刚经》《心经》这些当然可以，但是意思说用这种的方法要自己马上要就是无我，马上要断执着，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证悟明心见性，这些都有很不容易，这个因为没有次第的修行，像看情况下你一时会说就是思维所有都是空啊，见解好像就是空无没有执着一样，但是因为有这个罪业，还有就是习性习气的这种的障碍，罪障业障习气障的这种的力量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你只是想一下空性，或者是说说一下空性，其实不能够完全对治这些，不能够就是顺利的对治这个在无始以来囤积在这种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过去种种的这些贪嗔痴慢疑这种的习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有次第的修行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能够了解，所以以前因为有这种民间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些初入佛门的很多人有这种比如说慧能和神修大师之间的对话，所以讲的这种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是比较究竟的这种见解，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一下子就是何处惹尘埃这种本来无一物的这种的境界上面也不能够安住，也不能够就是就说出定入定你都不在这个境界上，只是偶尔想一下说一下的话没有起到作用，所以还是有这种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种的方式，像神修大师讲的这种慢慢慢慢过渡到这个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就知道这种阿赖耶识，无始以来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积累了很多的这些习气的这种的障碍，习气习性习性储存以后，任何遇到外因对局对境的时候，都会释放出这种的内在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种力量，因为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些特定的一些修行里面说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去修道自良道，这个过程很漫长一样，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个长时间的一种积累，业习的一种的积累，所以如果我们就用这种结合这种空性的智慧，但是有次第的这种修行，用空性摄持而去从其这种次第的修行，那这样时候呢，就是说像一面镜子不断的擦拭的过程中，越擦越干净，越擦越透折射这种本真，越来越清净，那这样子去找它的根，就是它来自哪里，又去往何方，现在又在何处，这样去用这种力量去找，就是说佛性本空，或者是说阿赖耶识本身也可以，就是它本身 不是恒常不变的这种石油能够去转石成质这个过程。所以找不到这个找的时候找不到这个镜子，也找不到阿赖耶识，然后也没有看镜子的这个人，也没有这个就是课程这个无人，所以三者都不适用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三轮提供。所以想要明心见性这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先就是无度这种课程呢先就是进出。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慢慢讲的这个深修大师和慧能大师的这两个，就是可以结合起来了解。所以一个是次第的修，一个是究竟的这种应该正悟当中应该有的这种的见解。所以一个基础道法一样，所以一个是所以特别是处在初期阶段的人呢，不宜用这种高谈阔论的这种方式修加行修自量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是在言语当中交锋辩经一样，这样去只是辩一个道理而已。但是我们是在想要修行正悟，实实在在的讲要这种断除这种烦恼障习气障，所以不能以这个一切本空这种的借口来就是站在最高的上面去说所有的其他东西这些都是不认真，不需要认真去修这个次第的道路，就忽略或者说忽略次第的这个修行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说阿赖耶识当中有任何污染的话，它就像我们说如果你要就是搬动一块大石头的话，你说这个石头是可以本身是可以搬走的，那是没错，但是怎么搬走呢？你需要方法，这个方法呢是一个次第的搬走的一个过程，先就是把它剁成这个击碎成一块一块的能够搬动的这些小碎块，最后就是把这些通过这种就搬运的整个次第，然后慢慢把它搬空。所以这个通过这种积累资粮、忏悔罪业、集资进账这两种的方式，就是把阿赖耶识的这种污染呢能够清净。所以不管镜子上有蒙有多大的灰尘，就是不能够照见自己的心，不能够照见自己的脸本来面目这样子，但是经过有一个就是方法，这个方法是你就是一点一点不断的擦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说的忏悔积累的这种的擦拭，然后就是最后还原他的真面目，不，他的尘埃不会阻挡他，折射他的本真，就是心的本性这样子。所以这种的渐进的这种方式呢非常必要，有必要，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超有慧根善根的人，所以说不是马上能够点石成金能够证悟。所以对，所以对这个上面总的上面来讲，就是需要了解一切的这些因缘果报，自己心里面的习性的展现，以及业和因缘的这种的展现。所以不论是外境上面的投射也是如此。所以以前有就是普入菩萨心论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说甚至堕地狱的这种的状态下，地狱里面的这个像兵器啊，这个燃烧的这个大地啊，还有一些妖魔鬼怪一样的，这些是什么呢？什么造作呢？是不是别人造作的呢？就是跟自己没关系，他们就在那边。不是，一切本来是就是来自自己的这种心恶，以后就是妄念造作出来，所以恶习积累，恶业成熟，然后在我们的这种的业和因缘的这种感知和这些造作当中呢，会展现到这些各种各样的业境。这些业境里面呢，有这个贪嗔痴、骄傲、嫉妒、欲望种种的这些相，和以及由此产生的果报。 所以我们刚才之前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就是就是佛菩萨如果见到地狱的时候不是地狱，他们是就净土一样，但是只有凡夫的众生就是不同的业习，就像以前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例子，说一杯水，天人看到是甘露，阿修罗看到是什么，人看到是这个水，动物看到是什么，比如说居所呀，或者鱼看到是可能是居所和饮食的来源，就是不同的这些背景的人又看到有不一样的用途，口渴的人是水，农民的话就是浇水的庄稼，比如说实验室里面的人习惯了以后，他们看的时候就是一种化学分子，或者是需要不同的就是众生，然后恶鬼道看到是这脓血，地狱道空看到是烈焰，所以焰从这个意思说，我们理解万事万物的时候呢，就是用主观的这种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这个想法不去分析，这样子的话会发现这个不过是自己习性和业障的一种的折射，所以他们如果不经分析的情况下，不学习修行提升自己的心境，心的这种智慧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进一步去演绎这种迷乱事，然后就像我们说这个有些人不经意给别人说了一句话，有些人因此而就是产生这种很严重很严肃记在心里面，就是一直不能释怀这样的一种状态，相反有些人就听的时候就是很欢喜啊，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活身边都可以看到这种业力的这种影响力，如果稍加观察然后分析其因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一种习性和妄念，所以每个人对自己来讲有一个真实的境，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用佛法来主导引导你自己的身口意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堕入到这种五蕴和由五蕴感知启发内心的这个这种五毒的这种的状态下，所以这在轮回里面呢，有时候就是毒性不强，善性就是五毒的这种的调伏的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就是三善道，五毒制胜的时候就是三恶趣，总之来讲就是我们说这个不同的毒性就更强，就是说贪嗔痴的毒性更强的时候呢，这种折性折射更强的时候就三恶趣，那就是同时也有骄傲嫉妒这些，但是说其他的毒性比较浓重的这种贪嗔痴会调伏一些，积累了一些善的时候呢又会在三善道，所以如此种种你看现在我看一下时间，因为一点半过去的话他有时候会就是因为满了以后没办法继续录，反而录了等于没录，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因为业力的这种力量，不断推演这种六道的转身，受种种的这些痛苦烦恼，所有的众生本质上面都就是有不同的这些业和因缘，但是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追其因缘，为什么你们在这里，为什么会堕入到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因为有这种无明，就是执着的这种的习气，以及没有智慧完全展现出来，所以有所知的认知的这种的障碍，以及就是有认知的障碍延伸这种种种的这种烦恼或者是说情绪，由此而产生各种的行为，这些行为呢导产生这种善恶业，以及善恶业导演的这种各种的现象痛苦，所以我们说那怎么样去就是避免业呢，其实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完全就是一点恶业也不做，早做这样也不可能，没有说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忏悔，我是个好人，我没有什么恶业， 我不犯法，没有犯到这个国家的法律，也没有犯到这个亲朋好友的伦理就好了。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就是说我们会认为今生没有做很大的恶业这样子的话，但是过去是就是生生世世当中也有这种过去做的习性还是继续，甚至我们做了一些恶业可能我们都不记得，所以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恶业，有时候是一些念头上的恶业，有时候是语言上这些造成的对他人的种种的伤害，以及行为上面的这种伤害，所以我们不断的会积累这种大大小小的罪业。我们在行住坐卧这样的时候呢，也会造成这种的恶业想化之不及。以前在这个里面也有讲嘛，前行里面说哪怕是吃一碗这个糌粑有半碗虫的这种业力在里面，就是翻土浇水这样的时候，又有很多的这些虫子，就是地上的虫子呢翻到地下，地下的蚯蚓各种就是虫呢就是翻到地上晒死，就是有干的地方呢把它就是用水浇灌死，所以这些都是成熟种子时候的一种怎么讲呢，依靠的很多，比如说牛粪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动物的粪便里面都有很多动物，很多细微的生物很快就聚集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它们燃烧或者是把它们化成粪就是撒在这些里面，它们也有这种被死亡，然后当然后来像现在这种喷农药啊，就是对这些飞鸟吃它们的这些以及这些虫子这些都受到伤害，喝一口水的话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生命，所以从大到小我们无形当中做生意或者是就是有意无意当中又会伤害不少的这些众生，当然有一些是也有这种贪嗔痴的力量而产生的伤害，你比如说有很多人点过这种鱼，那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知道的情况下也有些是点杀，有些是厨房里面你点的量越多的时候，就是厨房里面进一步就是杀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大，或者是超市里面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呢自身不要认为自己一点业力一点罪业都没有，其实每个人都有，所以没有罪业就是那这些罪业呢是不是说如何遣除呢，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怎么讲呢，自己忏悔，好像世俗间每一个人都会多少有这种自己有这种惭愧心呢、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啊，或者是对别人的伤害有愧疚道歉的心啊，这类的肯定有的，但是说在佛法当中有更殊胜的完整的一种的其实罪业忏悔的方式，所以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罪业呢他们一般说是这些没有是有做恶事做比如说我们说讲的十不善这种的恶，包括杀盗淫，然后就是两舌恶口妄语绮语，然后贪嗔邪见这类的，就是身口意的罪业。比如说那这些呢没有一个是人去向往的，说这些都他们都知道这个不好，而且不好以后就是对治的方法就是心持是善，心持是善，在没有心持是善，有时候因为是人的人生的道路就像黑白的花绳子一样，不是完全的白也不是完全的黑，有时候就是做一点好事，有时候做一点恶事这样子，所以他怎么样慢慢慢慢的希望就是说这个善的力量越来越大，恶的力量就自然越来越小，你要克制十恶，这样也可以就是誓言就是下这种承诺，然后同时呢就是发愿说就下决心就是誓言从事善行，那正好就水涨船高一样的，就是如果对治恶行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增加善行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对治恶行，所以这种的方法里面就是 我们这是一个就是对治，另外有一些刚才我们讲的受的戒呀，就是分别解脱戒呀、菩萨戒、密乘戒这样的时候呢，最后又犯了这个分别解脱戒，又犯了菩萨戒，又犯了密乘戒这样子，所以就在于平时你怎么去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化自己，就像时时勤拂拭一样。不然的话，人生呢就是说像一条船一样，这个船呢你可以把这个船就是拿来渡自己，渡到彼岸，以及渡众生，渡到彼岸。你如果成就有一所成就的时候，你可以渡在今生今世当中，你也不一定是死了以后才会有成就，就是今生今世有证悟，有这种的具足了种种的这些德行德相的时候呢，你可以渡众生。同时呢你也可以就是毁坏，就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你也可以就是葬身自己于这种痛苦的轮回里面，继续沉溺在深深的轮回底层。就像你可以这次坐船的时候，也可以不小心就是里面打打闹闹，或者是产生这些很大的这种业障，这样子的话，这个船就是坏掉了，漏掉了，被这种业力的之风打翻掉了。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堕入到这些沉溺在三恶趣或者三善趣这样子。所以所以所有的戒和这种罪障的这种过失，有一个就是补救的方法，就是忏悔，不断的忏悔，不断的进步。所以知道忏悔就是很大的一种门，方便之门，是有希望的一种，不断就像你掉下去，但是还有保险绳，不会不至于把你就是落入无底之洞深渊一样，你还会就是继续往前走，掉下去一点掉的不多，然后马上立马往上爬，有保险绳。如果什么保险绳都没有的情况下，你一落就是粉身碎骨一样，那类似的，或者是就没有希望继续往前伸，只能够渐渐坠落。所以就是说有忏悔的清净的这种的法门，往前让自己呢就是就不断的进取。所以古代时候呢，就是佛陀的这种弟弟，还有很多的这些故事，就是说他真的开始因为贪爱女人，然后最后佛陀给他看带到这个就是喜马拉雅看这种猿猴，看到天上看仙女，然后知道他就是对自己的妻子的这种执着，看到仙女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我太太像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某猿猴一样长得不好看，原来执着就没有了，但是要去修天道，去修修这种积累的资粮，然后准备去天道。然后佛陀又带他去地狱，说天道呢就是像高消费的地方一样，你把生生世世的或者是种种善巧方便积累的这个福报呢很快会花尽，就是它是一个很消耗福报的地方，虽然很长寿，但是过了以后呢你会就是堕入到就地狱。所以这样以后他渐渐的觉得啊，轮回是不安全的地方，需要处理这个故事。还有像我们讲的这种央觉摩罗智曼王，就之前以前也讲过，他就是被就是印度外道的一个他追随这种，他本身是婆罗门，追随一种外道邪见的这种邪师，因为就是他的这种师母以及策划一些伤害他的一些行为，因为由爱成恨这样子，他的这个师母呢本来爱他，结果呢他们没有他的师母的一厢情愿没有被这个央觉摩罗接受的时候呢，他准备要起杀念，或者是就是对付他的念头，然后他师父呢给他的方法说你应该杀1000个人你会成就，所以这样子他肯定是就是十恶不赦，被这个问斩的就是国家。那这个人呢比较死心塌地，又杀了999个人，武功高强这样子。然后准备最后呢送他给他送饭来的妈妈，就是看到的时候就是准备说，那可能我 可以用这种方式让妈妈和自己呢完全成就，让妈妈呢就是也就是他所说的这些都以为是在做这种善行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佛陀就是知道这个有过去生生世世的种种因缘，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就是调伏他的时候，所以他就是佛陀实现一些神通，这样子让给开始一些法语，让他就是忏悔，跟着就是出家修行，最后国王也没有治他，就是原因是他已经完全改邪归正，在很快的，这个有点像罪业的时候，有一些本来是某一种的罪业，然后坦白从宽，什么自受清戒种种算的时候，他就是类似于放到边缘啊，边地啊，或者是本来要处死，就是无期徒刑这样子。但是在这里面呢，他讲的是说他即便是有杀人的这些，但是立马的忏悔的这种的力量，罪业呢这些，所以减轻猛烈的忏悔，一生精进的修行，这样他懂了知道了因果业力的这种法则，他也是出于无明和这种错误的指导而产生的这种这些行为，他本来没有什么根本的恶意，只是说希望其他人也能够听从他的这种师父的教导，以后就能够被他杀了以后投身到天道，这是为什么他也能够杀他的母亲，所以他没有那个动机上他不是那么恶的人，所以最后呢就是因为这种他争到阿罗汉的果位。另外就是这样子，今天可能我看还可以然后另外还有一讲印度的这个有个阿舍世王，他呢就是为了就是夺王位，然后杀了自己的亲哥哥，然后后来又就是监禁他自己的父亲，然后又听了就主要是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些这种怎么讲呢，他的话语吧，然后积累了很多的罪障，所以提婆达多后来当然就阿舍世王他本身也没有就是他还是有善根的人，后来看到他母亲跟他说，你小时候就他阿舍世王自己有孩子受脓肿的时候，他用嘴来吸这个脓，那他妈妈就说，我记得以前你小时候你爸爸也是这样子，但是他说唯一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爸爸呢吸了脓血以后不想让小孩子看见血而害怕，然后他吞下去这个脓血，就是阿舍世王觉得他爸爸更爱他，他只是把吸了脓血就吐在这个毛巾上，所以就觉得应该很忏悔，去释放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死在监狱里面，要这样他就后来就很忏悔，很痛苦，生了很多一场大病，很多的这些这些外道六师呢，他们来的时候呢都不能够给他说直话，说将来会下地狱啊，有些人就说就是种种的因缘，这些他也有罪该完，其他人也有罪有应得呀，种种的话，但是只有最后就是在七婆的这种大医师这个七婆的这个劝解下，说你应该就是求这个佛的这种的指引，然后佛的加持下，他的这种顽疾身体的疾病恢复，然后开始知道提婆达多的这种说法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然后篡位啊只能怎么样，就是他本来要他爸爸是护持佛陀的这个僧团的，后来其那个就是阿舍世王呢开始的时候护持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僧团，就是他有他的这种僧众的团体嘛，然后后来呢就是了解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以后呢，他就进而就是就是支持佛陀的这个教法的事业，然后就是很虔诚的忏悔，所以就别人问说他这个就是把他自己的爸爸都在监狱里面弄死了罪大恶极，他会不会堕入地狱，问佛陀的弟子，他说会啊，但是那他弟子又说就是他又忏悔，那是不是没有用呢，他佛的讲当然有用，因为他的这种虔诚的忏悔，他堕入地狱的这个时间有一点像一个 就是球落到地上然后弹起来的这个短暂的过程，就会可以从这种当中解脱。所以因果不虚，二十世王这些造了这么大的业，然后这样子，但是他似乎还是会进入到地狱的，是因为忏悔的力量就马上能够解脱，这个意思。所以另外就是说不同的这些忏悔改过的力量，所以像阿底峡尊者呀，他们都说就是我修小乘佛教的这个持小乘的分别解脱戒，就出家和在家的戒的时候他没有破过，然后修菩萨戒，修持菩萨道菩萨戒的时候偶尔破一次戒，修密乘的这些那个修行的时候，他说这个念头上面的很多的这些破的戒呢，就是很快很多，犹如这个飘下的这种雪雨这样的。但是他说我的这个方法是他没有跟罪业，就是没有每天都在忏罪，像我们这边也就是以前讲过21遍念修百字明呢这样子，就是说我没有破戒以后完全不忏悔，而就过过夜，所以就是类似的。所以有些人以前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去修行，所以以前佛陀有个弟子就是周利盘陀，他呢就是比较愚笨，佛陀教他呢就是扫地，那这样以后慢慢时间长了以后，居然他自己悟出来，就是佛陀要我他扫地，并不是说仅仅是让他扫地就干活当这个侍者而已，他是在扫除自己的这种罪障，扫尘除垢，扫除心里面的这种情绪性的烦恼性的这种障碍认知的这种的垢染，这些事实情复是最后就是真实的改过，直到忏悔所有的罪业完全清净，这些故事都有，所以这些都是说为什么要修行忏悔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就到此，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